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。
我们这两位呢，一个是天成，一个陈然，我们是天然的组合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
嗯，是的。哎，天成老师，你有没有留意到啊，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啊，我们对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评判是不一样的。
嗯，的确是。那我们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呢，可能认为我想追求的，我想得到的是最有价值的。但是你发现呢，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是的。你看学生觉得高分数就有价值啊。然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可能你觉得升职加薪啊，高薪啊，这些就是有价值的，但也没有发现啊，这些价值其实都是随时都会改变的。
当然，就像比如说啊，我要找一个好的老公，找一个好的老婆，但是你发现呢，其实呢，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的，每个人所追求的都不一样的。那我曾经呢，遇到一个亲戚啊，那我们在谈到信仰的时候呢，我就谈到说，哎，我信耶稣怎么怎么样，那么他们就说。啊，这个一点用都没有的。那我们现在所追求呢，就是我现在想要去追求的。他呢是很喜欢画画呀、写字啊，他可以用画画写字挣很多钱的。他的眼光就是，这就是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。我一生当中，我努力啊、学习啊、奋斗啊，就是为了我得到这些东西嘛。那那些东西呢，太遥远了。那对于我来讲，我不需要。但是我就想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，你可以挣到很多的钱，得到很最有价值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失去了什么都没有，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也带不走的。
是啊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人的眼光呢是很短浅的，你看不到将来永远永恒的东西。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你拼命的想要去得到，但是人家就是眼光短浅的。
对，是的。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，就是那永恒不变的确据。
嗯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尔撒是真主吗？
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？
尔撒为什么受限制？
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？
让我们从古兰经、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。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穆罕默德和末世，我在中东一个小村庄中的一些古代遗迹旁遇到了他，我们彼此问候，并用阿拉伯语交谈。然后这个身材矮小、蓄着浓密胡子的老人问我是否是回民，我告诉他我追随尔撒。他后退了几步，他以前从没见过基督徒，但是他很坚定。你是基督徒？好吧，但古兰经是怎么说的？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别的宗教的人，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，他在后世是亏折的。他指着我伸出指头强调说，绝不被接受。他重复说，你想成为亏折者吗？皈依伊斯兰教吧。这个对话令我想到最后的审判。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关于最后审判是怎么教导的？穆罕默德自己的最后命运会是什么？ 古兰经怎么说？古兰经讲到了即将来临的大审判，古兰经记载了大审判之前会发生的事件的细节，自然界的灾难性迹象，人类普遍恐慌，有号角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复活过来，最后真主会显现，所有人都被告知他们未来的景况，要么是在乐园里，要么是下火狱。然而在提到审判的古兰经章节中，并没有一处提到穆罕默德。古兰经以一种不明了的方式处理中保的问题，有些章节不承认中保是被允许的，例如说情者的说情将无益于他们，说情者对于以色列、对于害怕的人和对于信道的人而言都是无裨益的，真主之外没有保护者，也没有说情者。然而另外一些章节为代求打开了门，据说除了真主允许的那位外，没有说情的，真主会接受那位说情者的请求，真主也会接受依真理而作证的人的说情。穆罕默德没有自称是中保或代求者，他也没有被列为其中的一个。圣训怎么说？在圣训中这个立场改变了，穆罕默德归真之后200年所编辑的这些文档显明他在代求的事情上扮演着更大的角色。根据圣训记载，在穆罕默德的一生中，他担当了代求者的角色，祈求真主赦宥其他人。当他宣称他将为其他人代求时，这样的代求会延续至复活的日子。在审判的日子，众人会从阿丹开始，从这个先知跑到那个先知那里，请先知为他们向真主求情。所有先知都承认自己不足以担当这项任务，因为他们都是有罪的，但无罪的尔撒是个例外。所以他们将会去到尔撒那里说，尔撒，你是真主的使者，是真主差遣你到麦尔言那里的真主之道，是他所造化的优越灵魂，你在摇篮中的时候就对众人说话，请为我们向你的主祈求，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的景况吗？尔撒会说，我的主现今很生气，他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，以后也不会这样生气。尔撒不会提到任何罪，但他会说，我自己去找其他人吧，去找穆罕默德。穆罕默德说，在复活的日子，我将是所有人的首领，所以他们将会来到我的面前说，穆罕默德啊，你是真主的使者，是最后的先知，真主赦宥了你先前和以后的罪，请你为我们向你的主代求，你没有看见我们的景况吗？先知又说，我要去到真主宝座的脚前，匍匐在我主的面前，然后真主将会指引我赞美和荣耀他，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人被这样指引过。然后有声音说，穆罕默德啊，抬起你的头来，请求就赐给你，代求就必接受。所以我抬起头说，我的追随者，我的主，我的追随者，我的主。有声音说，穆罕默德啊，让你那些普通追随者通过右边的乐园之门，他们将会与众人共享其他的门。在一个不是非常权威的圣训里，穆罕默德声称他被给予了两个选择，要么选择让他一半的人民进入乐园，要么选择有机会为他的追随者代求，他选择了代求。然而，他的代求将是有限的。就他叔父阿布·塔里布的情况来说，尽管先知为他迫切地向真主恳求，但他还是作为一个异教徒死去了。穆罕默德没有把握。也许我的代求会在复活的那日对他有帮助，好叫他可能被放到前火中， 火只烧到他的脚跟，他的大脑将会因此而沸腾，甚至他的母亲他也帮不了。穆罕默德去到他母亲的坟墓那里，他失声痛哭，身边的其他人受到感动也跟着哭。他说，我恳求我的主赦宥他，但真主没有答应我。他说，那些犯了像非法夺取战利品之类罪恶的人将得不到帮助。当他们说，真主的先知啊，请为我向真主代求吧，我会回答，我帮不了你们，因为我已经把真主的信息传达给了你们。所以穆罕默德的代求似乎只限于值得的回民，然而不是每个请求都会获得应允。根据穆罕默德的说法，每位先知只有一个请求是保证会得到正面回应的。他说，对于每位先知都有一个真主肯定会实现的祈祷。与之相反，其他圣训认为穆罕默德不能够搭救任何人。他列出了自己部族、宗族和家族的成员名单，包括了他唯一还活着的女儿。他说，古来世人啊，从火狱之火中把你自己买赎出来吧，因为我不能搭救你们脱离真主的惩罚。巴尼阿布德马纳夫啊，我不能搭救你脱离真主的惩罚。真主使者的姑妈索菲亚呀，我不能搭救你脱离真主的惩罚。法蒂玛宾提穆罕默德啊，你可以请求我赐给你任何财富，但我不能搭救你脱离真主的惩罚。布哈里圣训的编辑穆罕默德穆辛可汗博士指出，这个圣训表明只有一个人可以直接请求真主的帮助，或是通过善行换得真主的帮助，但通过亡人或缺席的先知、圣徒、圣体、圣人、天仙等向真主祈求是回教中绝对禁止的，这些都属于某种不信。
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，你所信的上主是否可以给你确实的确据和把握吗？你对将来的永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？这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。如果你在你的人生的追求当中没有一个把握的话，那我们要不然就是你所信的那个信仰有问题，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有问题。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讲到中保的问题的时候呢，讲到说靠着那个中间的可以为我们来代求，但是如果那个中保不能有确保说我给你祷告的，我给你在上主面前祈求的能够有确据有把握的话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找他呢？那如果你所信仰的那个对象也就是上主的话，他能不能给你真正的一个永恒的把握呢？所以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
那从天经中呢，我们看到主的教导是确实的，那他是无罪的，而且他是有能力胜过死亡，表明他可以胜过一切的权势，也可以救赎所有相信他救恩的人，生命是可以得到改变的。
上主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更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上主的荣耀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。
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，
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。
故事论尽人生，人生谱写故事。
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，
给心灵讲故事。
亲爱的 Dusty， 我是李兰，很开心能在这个栏目里跟您分享一些和人生意义有关的心灵故事。 希望透过这些心灵故事，让你有所启发，也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。有一个富商跟他的儿子都很喜欢艺术品，他们收藏了许多名家的画，从梵谷到毕卡索，都是他们名贵的珍藏。越战爆发期间，儿子被征调战场。不久，父亲接到儿子战死的信息，他非常的伤痛。越战结束以后，有一天，一位青年人来找这位父亲，说：“先生，我是你儿子的朋友，我的命是你儿子救的。”这位青年人继续讲：“那天在战场上，我受了伤，你儿子正在救伤患。就在他把我搬到安全地方的时候，他被子弹击中，当场死亡。”伤痛的追忆让气氛变得沉默。这位父亲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年轻人拿出一幅画，对那位父亲说：“这是我为你儿子画的肖像。我虽然不是什么艺术家，画的也不好，可是我想，或许你会希望保留这幅画。”父亲仍然没有说话。他看着画中的儿子，他看到儿子高贵的眼神，眼泪不禁流下来。他从这位年轻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儿子是多么的高贵，他为了救人愿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份爱更宝贵的了。父亲非常珍爱这幅画，每当有朋友来参观他的名画收藏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先介绍这幅画，因为这幅画让他引以为傲。后来，这位父亲也离世了。在他离世之前，交代律师举办一个拍卖会，把他珍藏的画拿出来拍卖。许多社会名流、古董家、艺术家都亲自的出席，希望能够在拍卖会上买到名画。
我们起拍价1500万，1500万，1600万，1600万，
最后一次，
恭喜，
1340000，第二次，
劳德莫奈，睡莲一直违规，我们起拍价。
在拍卖会上，第一幅拿出来拍卖的作品就是这幅儿子的肖像。拍卖官问：“谁为这幅画出价？”会场一阵沉默，然后有一位出席者不耐烦地说：“
谁会要这幅没名气的画？快把名画拿出来拍卖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”
拍卖官继续问：“
有没有人要出价？” 会场响起一阵不耐烦的声音说，我们不是要来看这幅没有价值的画，我们是来看梵谷、毕卡索的画，快把名画拿出来。但是拍卖官依然坚定地说，谁为这幅儿子的画像出价，谁愿意把这幅画带走。会场的人越来越烦躁，忽然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从最后排响起来说，
我只有100元，我想买这幅儿子的画像。
他是富商家的园丁，在富商家工作了10多年，他身上只有100元，出不起高价，但是他对这位儿子十分怀念，而且他知道这个孩子是因为救人而牺牲了性命，他十分的感动。拍卖官再问，
有人出价100元，还有没有人要出价？
现场的卖家几乎愤怒地吼起来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赶快卖给他，再把名画拿出来卖吧。拍卖官拿起锤子敲了3次说，
儿子的肖像100元成交。
众人说，
好了，那快拿出名画来。
没想到拍卖官收起那个锤子说，
对不起，拍卖到此结束。
在场所有的人都非常诧异地问，
那其他的名画呢？
拍卖官说，我被找来主持这项拍卖会的时候，他们不准我先公布遗嘱的内容，要我到拍卖结束的时候才能宣布，现在我可以宣布了，真正要拍卖的只有这幅儿子的画，谁买下这幅画就可以继承这位富商所有的遗产，包括其他的名画。亲爱的 Dusty， 这是一位聪明的父亲，他立下了一个聪明的遗嘱，凡是懂得欣赏他儿子高贵气质的人才配得他所有的财富。你知道吗，在2000多年前，上主把独生子赐了给我们，凡信他儿子的必得永生，得了永生就等于得了生命的全部啊。尹志乐，叶哈雅一书5:11-12这样写道，这见证就是真主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，凡有真主儿子的就有生命，没有真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。亲爱的 Dusty， 你也能够也配得去领受这生命的丰盛，这真正的生命，就看你能不能够欣赏生命里边最宝贵的爱，也就是牺牲的爱。尹志乐耶哈雅卷记载尔撒的话说，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更加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亲爱的 Dusty， 你能不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，就看你能不能够欣赏生命里头最宝贵的爱，
也就是尔萨那份牺牲的爱。
你这舍己的爱，我真难以明白。早在创世之初，你竟如此安排，付上生命代价，流血换我罪债。你这舍己的爱，舍己的爱，我真
过故事的启迪，得到智慧的真谛，
透过人生的领悟，谱写生命的故事。
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，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，追寻人生的方向，给心灵讲故事。
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，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充满一切，可以拥有一切的祝福，也临到其他的人。我们可以经历主，可以让主的智慧能力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。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。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